陈姐，你要开麦。
我们来做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的救恩没有分别。求你除去我心中对人的成见和退缩，让我相信你能拯救任何的人，也赐我们勇气和怜悯，向身边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使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整个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请同妃姊妹来读经。
罗马书第10章1到13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谁要下到阴间去呢？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主。
阿们，感谢同妃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呢，来看罗马书10章1到13节。我们说这个罗马书第9章、第10章，它的主题内容就是神的拣选。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不信的犹太人对保罗的教训非常的反感，就是将他视为叛徒，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个，因为他主张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去，然后呢，罗马教会的外邦信徒呢，可能也是对犹太人在救恩计划当中的地位有误解啊。那些外邦人觉得，哦，犹太人他们有特权，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保罗他就有必要去向这个罗马教会的所有的信徒来澄清，就是说他极其盼望以色列人得救。我说的就是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信旧约的以色列人。然后基督徒呢，不可以停止为以色列人的得救祷告啊！他们如果不与我们同得救恩，神的工作就不能完全。所以说这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他这本书的这个对象就是以色列人以及所有信主的人啊！这一部分的要点就是救恩不靠行为，唯靠信心。然后呢？这个分成3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保罗的心愿啊与忧伤啊。这个第一节他就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所以说，我们说以色列人他已经领受了全备的旧约，但是他就差一步。今天也是这样，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带下的救赎，所以他们还要去信这个旧约，要靠律法。靠自己行的要得救啊，这个，所以保罗就指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有热心，但是却不按照这个真的知识来啊，他们想靠这个遵循律法来称义，却忽略了信心啊，所以第4节他的这个结论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他这里总结原文的意思就是英文就是 end 啊，结束啊，或者是 culmination 啊，顶点啊，这个，所以。这个之前旧约那么多年守着这个律法，直到耶稣基督来了，他结束了律法，他成全了律法，他完美了律法啊，使凡信他的人都得之义。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律法的目的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唯有靠耶稣基督才能得义啊。这个 寇少韩牧师啊，其实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例子，大家应该听过的，就是说他以前啊家里有一个来自于菲律宾的一个女佣啊，他跟这个女佣的关系非常好，在女佣比如说困难贫穷的时候帮助她，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女佣为了报恩啊，就跟这个寇牧师说啊，我给你烧一桌菜啊，我来表示我的感谢。然后某一天呢，他下班回来啊。这个女佣已经烧好了满满一桌子菜了，然后她看了一下呢，她就有点没办法吃下去。那个女佣那份心是真的啊，就说其中有一道菜，她说是那个叫毛鸭蛋，就是我们这个如果有国内来的应该是知道，就是国内啊在80年代的时候非常流行的就是卖茶叶蛋的摊子啊，它会有卖一种叫喜蛋。啊，这个喜蛋就是说受精卵，然后呢，那个蛋呢就敲开里面会有一只就是半成熟的，或者是基本是已经成熟的鸭子呀，或者是鸡呀什么的。然后说这种喜蛋呢营养特别好，然后这个菲律宾女佣给他烧的一道菜里面就是这个受精的这个鸭蛋啊，你挖出来里面是一只完整的带毛的小鸭子，这么一碗，他说："哎呀，他没办法接受，你知道，因为这不是他日常熟悉的食物。"这个女佣还跟他说了："说这个蛋营养很好啊，吃一个蛋就相当于吃一个鸭子。"然后呢，第二盆菜呢是那个冷的猪肉，而我们中国人吃猪肉呢，我们都喜欢吃热的，这个冷的猪肉其实是很难吃的啊。但是呢，在菲律宾那边的习俗就是猪肉就是要。吃冷的，他也同样没办法吃。第三道菜呢是那个米饭，然后浇着这个椰子油，因为这个在菲律宾呢，就是米饭他们的习惯就是用椰子油来浇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吃的就是要么是白米饭，要么是炒饭啊，我们不会浇很多的椰子油，因为这样的话米饭整个就是那个椰子油的味道就很重，然后不喜欢吃的人就觉得很难下咽。所以说，他说我看了这一桌子菜啊，我知道他为我大发热心。啊，他烧了这么多的菜，但是却没有一个菜是我喜欢的，那怎么办呢？那为了不这个打击他，他说我只好就跟他找了一个借口啊，说到楼下的小面馆吃了一碗面垫垫肚子。那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他就是说犹太人啊，就是为主啊有发热心啊，他们就是自以为意。自己觉得啊怎么样好怎么样好，比如说他们就自己在圣经的这个十诫里面还搞了那个613条啊，那个就是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做什么，安息日只能做什么等等等等，把人的条条规规把人都限死了。但是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耶稣基督，杀害了耶稣基督。然后保罗自己本身不是啊，他一开始还追杀基督徒啊，把男的女的都下在监里面。所以说这个就是人呐，自以为意，自己觉得这样做是对的，然后在神的眼里，你这样做，你做得越热心，越不能讨神的喜欢啊。所以说，保罗就是要劝告他们，及时要回头，擦亮你的眼睛，来寻求耶稣基督，而不是按照你们的热心来做你们想做的事情。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5到8节啊，这部分稍微有点难懂，就是摩西就写这个行这些的人就必因此活着，其实是摩西引用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就是生命记30章12到13节，一直到30节，就是讲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啊，就是当时只有摩西颁布的这个神颁布的律法，然后就是人很难守全这些律法，然后摩西就说这个行，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律法能够都行出来的话，就必因此活着，但实际上就不可能嘛，是吧？然后在这里，这个摩西，保罗在这里继续引用这个生命记摩西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你呀，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到天上把耶稣基督带下来，因为神已经亲自的使耶稣基督降世成为肉身了。所以说，就是信心的义啊，就是不是靠人去攀登啊，靠行为啊，靠苦修啊，而是接受神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啊。这里就显示了一个，就是说，主动跟被动的这个关系啊，在旧约里面，好像要靠人去到处去寻找这个神的意啊，到天上你找不着，是吧？到地下你也找不着，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没有主动的下来。而今天啊，我们新约时代，你不需要主动去找了，那个意就是在你信心的意就是在你的身边啊。 你也不需要到阴间啊，到死亡的世界去把基督带上来。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去带啊，因为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说，救恩不是靠人的努力去完成的，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说，保罗用这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要去靠你的行为去达成那个救恩，你也达不成，你远远的不配，你也不够，你是有罪之身啊，你不要去寻找。耶稣基督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受死、复活，是耶稣基督来寻找你，你要做回应啊，不是说你要去寻，是他已经寻到你，你做回应。然后救恩实际上就是在你的身边啊，只要信就可以得着啊。所以在这第八节就讲嘛，这个道啊，就是离你不远嘛，就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嘛，意思说就是别人啊都给你传了啊，你听了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所以说，意思就是信心的意，就是单纯相信神已经完成救恩，不靠人的努力。啊，第三部分9到13节，这个就是一个结论，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救恩的关键啊，就是在于这个心里信，口里认。那我这里说的是。真的信，真的认啊！不要像我们上一次周五那个童姊妹分享的，他们给一个姊妹传福音，说传了7次，那个人都说啊，我觉知了，我觉知了，但是他没有觉知。真正有没有觉知，他知道，神知道，别人可能看不出来啊。但是我们说他得到那个救恩的那一刻，就是他真的信了，他口里真的认了，也就是他那个第八次。啊，那个是真的是那一刻，他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了。然后呢，就是信心也带来义，承认带来救恩。然后这个救恩啊，就是对于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视同仁的，而不是说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就带给他们多一点，我们就少一点啊，没有这样的意思。他们也没有特权啊，凡是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意思就是说，救恩普及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坏人，不管是这个人，你觉得，哎呦，这个人判不判的嘛？他行为这么差的啊，这种人也能得救？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嘀咕啊？这种人也能得救？哈，就是说，这个普及所有的人救恩，不分背景，只要信靠耶稣。然后呢，这个部分的总结就是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救恩临到凡信靠耶稣的人。简而言之，就是神的义。不是靠律法，而是靠信心，这个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呢，向所有的人敞开。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题。第一题，这个他们啊，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有热心，却是没有真的知识。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他有做事情的热情。但是方向错了，这个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挺可怕的。有些人做事特别的热情，但是他的动机、方向、出发点都错了，这个叫越做越糟糕。实际上，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在服侍或信仰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时刻，就是也很热心，但是呢，不按照真理去做，按照我自以为意，我觉得这样对的方向就去做了。啊，这个我们如何确保自己的热心是出于对神真理的认识，而不是出于情绪或习惯？然后第二题呢，就是凡信靠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啊，我们知道救恩是普世的，神不偏待人。那我们心里是否真的相信神也愿意拯救那些我们觉得很难相信主的？哎，这些人品行很差的啊，真的是哎呀很命的这些人，这些人不配信主。啊，我觉得他不配，我就故意不给他传福音啊。这个在传福音上面，我们是否曾经觉得他们不会信，或者他们不配信而退缩啊？就这两道问题。好，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周弟兄。
好，非常谢谢陈杰姊妹的分享。我们大家带着陈杰姊妹提的思考题，我们进的小组分享，因为讨论完。我们刚才主要是的就是在第一个问题上，这个热心，所以这个热心是不是这个追求表现，而是要追求与神同工的。我们今天开始从第四组开始分享。
请那个于峰姐妹带
嗯，啊，我们是第四组，我们今天也是分享的挺热烈的，首先呢，就是
在行为上信律法，心里不信，这个是就是看当时这个大多数的犹太人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必须就是我说光承认耶稣，然后承认自己有罪，这个还不是完全，那必须还要承认，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替我们受死，然后要承认复活才行。那也有姐妹提出，就是，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她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那就是要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其实，这个就是问出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不信哈。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啊，神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是我们自己去寻找救恩啊，这都不是的，是神主动找的我们，然后我们信神的这个信号或者说是记号，就是我们要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你单是有口里承认哈，这个心里没有。并不真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遇到过哈，甚至，有的人说他心里相信，结果说他心里是相信所有的神哈，那这个其实就是不信的。那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就不要做传福音的快餐哈，是要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真实的这个悔改得救了才行，那么我们以前看，圣经里面把这个以色列人作为这个神他给他们这个救恩啊，但其实以色列人他们可能觉得，在他们遵行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骄傲了，然后觉得以色列人有这个律法，有这个特权的样子，但是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都是因为认罪悔改，信神而得救啊，所以因信称义，从来就不是因为行为，也不是因为律法，因为行为和律法呢，以色列人想要走这条路，受过太多的苦难，他们要靠律法呢，走了很远，却是一条错误的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这个保罗书信也把以色列人所有这些，歪路哈，是岔路呢，也都给堵死了。所以就是天上地下唯有一条路是可以靠着得救，就是悔改。所以我们人其实是不要自作聪明啊，就这样。
谢谢分享。虽然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在教会中，很多人也是热心服侍，而且参加聚会也奉献时间金钱，却没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出于这个认识神的心意，而是常常是想取悦人，是满足自我的这个骄傲，满足自我的价值感。实际上，如果热心没有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就很容易就偏离这个神的旨意。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的真知识，有热心，但却没有真知识。我们到第一组，雪英，你来分享吧。
哦，我来分享，我代表第一组来分享。我们组里讨论，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啊，就是，第一个题目就是他们很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就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是经常这样，以色列人呢，他们心里也有骄傲，他们有律法，有圣言，他们就是也就是，其实以色列人对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的贡献很大。他的律法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赐给我们。那么，他的圣言也是神借着以色列他们拣选的族类啊，赐给我们。但是以色列人就是，想靠律法称义，就是靠行为称义。但是这个律法是， 当时那个神说过，就是要律法全部行出来，一条都就是没有，每条都行出来，才能不能才不会得到诅咒。但是人是行不出来的，人就是前面讲过，人是罪人，靠行律法是行不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就是要求人要怎么行律法，行律法，他们是热心。也全可能是也不那个去传播那个神的律法，但是他们自己也做不到，他们这个热心就是得不到真知识，就是真知识其实真知识就是神的意，神的意其实是神的属性，不是神的属性，就是神的属性啊。那么就是靠神的意，就是光光热心是行不出来。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光光靠热心是行不出来，就是不会很长久的。就是我们传道也好，传福音也好，光光靠热心，没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和智慧是行不出来。只有就是从我们传道就是要从信道开始，那么信道要听道。听道是听道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中来。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武装自己的装备，要天天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才能传福音。就是否则我们心里没有那个，就告诉你要做好事，你要什么，就是口头讲是做不到的啊。就是，所以这个热心是行不出来，只有圣灵感动我们，就是老我定死重生以后，就这个因信称义，信是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信是要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我们自己要死里复活才能称义，不死里我们不死里复活也不会称义，就是啊。那么大家讨论很热烈的，就是就是口里承认，第二个就是反求靠主名的就被得救。那么就是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耶稣基督。刚才申弟姐妹讲，就是她听得到，但是口里承认，我们要口里，我们这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口里承认耶稣基督，心里相信神从死里复活。就是这还有那雅鲁姐妹讲，就我们的所有的中心，就律法总结也是耶稣基督。那么雅鲁姐妹也讲，就是口里相信，心里相信。我刚才讲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把时间讲得太长。我说我以前09年信主，4年天天到教会，在办公室里也看那个圣经啊。但是后来就是10年当中，我小儿子很小，我就天天那个通宵，我就没到教会。后来连圣经都不读。但是我弟弟就讲你这个假基督徒，你这个假基督徒。我说我口里承认了，心里相信了。我说你不能讲我假基督徒。但是这个10年当中，其实连福音都没，就是圣经都没大去看，也没有好好祷告，其实就是真实的假信徒。就是我，但是我到美国了以后回来以后，听在那个美国他们都拉我去，我其实受洗过的了。那么从现在来讲，天天读神的话，你才知道，其实口里相信，承认，心里相信。我们亚罗讲，就是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每天每天，就是我们的言行都成为我们的主宰，那么才能因信称义，才能成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那个黄弟兄也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平常服事主啊，传福音啊，有的时候就是凭着激情，凭着热心，就是想依靠自己的能力，其实靠自己的能力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我们要圣灵感动，还有。就是神是拣选人的，有那个机会，我们自己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有馨香之气，才能让人家感动。就是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顺服，还有温柔，还有善待别人，这些活出生命了才能那个。最后一个题目就是，凡信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其实是就无论外邦人，无论以色列人，只要信靠耶稣基督，都能得救。就是以色列全家必然得救，就是好，我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雪英的分享。 刚才那个魏峰弟兄他讲了一个，就是他昨天去服侍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姊妹服侍到最后就很疲乏、很累，最后就回家去了。所以我们又发现自己常常服侍后容易疲乏、埋怨、比较，可能是我们的动机是偏离了神。所以真正的热心不是追求表现，而是要追求与神同工，就是。好，我们听听第二组的分享。
对，我们组也是讨论非常积极啊，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当生活当中呢，就是千万不要掉进这个犹太人这种热心却不按真理来。我记得以前那个张路加牧师啊，他曾经做过一个见证，说他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的热心，他在家里呢开那个查经班，然后周末的晚上他一般会买上什么很多很多的食材，然后做给这个福音朋友来吃。这个实际上在就是带来了一定的疲劳。一开始做的时候呢，你是为主做的，是喜乐的，但到后来就是做的有一点烦了，就是我非常的体会，因为我自己有进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服侍呢，这个就一方面你会生出很多的怨言，那么你带着怨言去服侍呢，这个就不是神所喜欢的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在组织各样的事工的时候呢，先把它交在祷告里面，然后呢反思，就是说你这样的事工啊，首先一条，你不能使服侍的同工啊带他这个使他。疲劳或者远离神啊是什么？你可以使他疲劳，但是你不能使他远离神呢、啊。就是说，这个然后呢，你的服侍才会带下果效。就像师母说的，一切都是以祷告为先。然后呢，我们服侍的时候呢，也不能以个人的这个成功或者是结果为导向啊。这个就像 Flora 姊妹刚才讲的，现在很多传福音啊，教会都是快餐式的传福音。我们教会以前也碰到这样的学生。啊，他在艰难的时候啊，或者遭遇病的时候，他就信了，然后好了的就跑了。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要带领他进入真理，真的是丰丰富富的把耶稣迎接到自己的心里，他的生命有改变，而不是追求那个教会得救的人数越多越好啊，这个就不符合神的原则了。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也不要用传统或者习惯啊，自己的经验来衡量啊，这个人属灵不属灵，那个人属灵不属灵啊，这个其实是要回到圣经的啊，这个是然后师母刚才也分享了，就是他们的一个教会，就说实际上这个跟第二个问题有关的，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不应该戴着有色眼镜啊，就是来你哪怕非法移民啊，或者是有一些看上去很 mean 的人啊，我们完全教会敞开大门，就欢迎他们进来。但是呢，你作为小组的带领啊，作为教会的带领，你要能够掌控局面，这是我再三要强调的，这个也是我们教会血的教训，就是说，因为来到教会的人，什么人都有，有的是真的是遭遇病痛啊、困难的啊，有的是就是怀着好奇的心来听一听的，有的是他要推销房地产、推销这个某种商品做传销的啊，有的是要寻求政治庇护的啊，有的是要为了找一个什么老白男结婚，找一个有绿卡，找一个有美国身份的人结婚，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都欢迎。但是欢迎的同时呢，你作为带领人，你要掌控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在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当中啊，比如说是查经，你的中心始终是围绕圣经的，你的中心必须是耶稣基督啊！你可以说拓展出去讲一讲家庭啊、儿女教育啊，但是你不要拓展出去想什么讲股票投资啊，这些跟圣经是毫无关系的那个内容。然后呢，当有人就比如说这些他知道嘛，或者他带着某种目的来嘛，他当那个无轨电车开出去的时候，你作为带领人，你要及时的来掌控局面，把他拉回来。啊，如果他听啊，那就好；如果他不听啊，你们真的是这要小心了。就是说，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刺头比较难对付的。但是你真的是，我相信一定是可以掌控这个局面的啊。如果他感兴趣，他下一次还会继续的来啊。如果他不感兴趣啊，那个也许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是吧？就是说，我以前听那个有一个油管的节目，他就是 AI News 啊，这个两个主持人他就说，他说当今啊，这个教会的年轻人就比较少，那有些教会就说，为什要不要就是搞一些就是使年轻人啊有兴趣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来吸引这个年轻人。 啊，你搞一些体育活动可能可以，就是说，但是教会的活动的中心始终应该放在耶稣基督上啊。耶稣基督他自身，他带着大能和大爱，他能够吸引我们这一辈的人，他一定能够吸引年轻人。你不要小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能力啊。如果说你要把那个世上的那些俱乐部的活动啊，完全的引入进来，比如说打牌啊、搓麻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啊、唱卡拉 OK 啊什么的啊，这个那。你肯定你没有世界上的俱乐部办得好啊，人家是专业的，那人家干嘛要到你这里来呢？他有 social 的目的，他去到那俱乐部有多好？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我们起初的本心啊，就是说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来，但是呢，我们也要带着明辨智慧的眼睛啊。师母说了，你欢迎他来，这个新朋友来之前啊，你先要祷告，在灵里面啊，求神来动工。松土让他的心能够软化，特别刚硬的心能够软化，甚至说有一些是带着敌意来的啊，让他能够真的是改变他的心思意念。如果他不改变，就说明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或者是他就没有在神的生命册上。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广撒种啊，我就分享一个我们教会的例子。那个十几年前，我们教会曾经来过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一开始呢，他是打餐馆的，他是来寻求政治庇护的。那个时候，只要教会出一张就是证明你是教友，他就可以的。他来教会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是他第一天来，他就被我们的主日学和我们的主日正道就震撼住了，你知道吗？就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在那里。他原来的生命完全是在一些无序当中的，然后后来他就持续的来到我们教会，然后很快他就成为一名基督徒，然后很快他就成为一名就是说这个神所重用的器皿，他带领我们很多的这个事工，然后他把他们餐馆打工的这个福建的老乡都介绍带来教会，而且有的也信了主，有的没有信主，但是真的是他走到哪里都做眼做光。现在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教会啊，他到去了北方，但是他依然在那里做盐做光，带领更多的人信主。所以 you never know，就是说神奇妙的大功。但是呢，我们要带着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他但凡来到教会，我们要谈论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永远不要偏离这个主题啊。这个师母，请你来补充。
哦，谢谢神姐的分享，很好。所以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如果我们是要真是体会基督的爱，我们就不会用自己的标准去判断谁配得进福音。我们把最后交给雷琴姊妹。
好的，我来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从五个方面思考的哈，今天的金句非常多，所以呢，就让我们先从第十节哈，就是说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我们童姊妹带我们思考，什么是像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啊，我们称义的口里承认的是什么？实际上这就是第九句哈。所以这个把第九和第十这个顺序这样放，实际上神是有道理的哈。第九句就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口里承认的是什么哈。所以这也就是在第8句结束的时候传信主的道，这个道的真谛哈。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主，这也是前面三个组全部都就是说围绕的核心哈。定睛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是神叫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的是神的话，服从的是神的道哈。那第二个呢，也是第十章的第13节，也是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慰哈，就是说神对于所有人的慈爱和恩典，就像刚才周弟兄说的，神的救恩要愿意万人得救哈，所以只要信靠他，这就是13节说的，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哈，我们外邦人得救是蒙神的恩典哈。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例子让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自己做了基督徒以后，以为就是说又变成那个发热心哈，热心实际上是一个衡量，就是说看我们是自己出于自己还是出于耶稣基督神的引领哈。那就像 有一个姐妹在每次主日结拜结束祷结束以后，要让大家都一定要背主祷文哈。那这个是出于遗文圣言呢，还是出于我们真正的心，让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心？降临在地上哈，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热心是不是又是出于肉体了，而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神国的旨意哈？所以，让我们真正把神的话，让它进入我们的心，咀嚼、默想、体会、反思哈。这是我们第三个思考，然后第四个思考就是第10章的第4节，就是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哈。到底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基督在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哈，所以呢，律法实际上的作用也是最后终将要引向基督，引到耶稣基督里。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从旧约这么多的卷书，我们都看到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是想要照律法行，他们失败了哈。所以呢，犹太人有630多律法条文，他们做到了吗？都没有做到。所以呢，基督来，最后总结到精华的两点，就是要爱神，要爱人，哈。所以那这样子，最后耶稣基督是成全了律法，因为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行出这个果效来，哈。神给我们的旨意，所以呢，遵守律法是非常难，包括我们中国也都有很多古代的人一句，我将上下求索哈，那上天入地都无处寻觅，最后呢，实际上呢，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哈，上帝一直在敲我们的心门，只要我们打开心，接受他，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今天的这么多的金句就是因信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能得救哈。那我们得救没得救，也是一个信心持续的成长，也是一个区别哈。就是说，在自由信仰自由的国度，我们可以说我们信了，我们成圣了，真是这样吗？然后真正当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得住吗？这也都是要让我们警醒和让我们继续祷告和跟随主的哈。而在信仰受阻拦的一些国家，有多少信徒他们是这样持守信心哈？就包括像没传道分享的这个赞比亚这个国家，他的女儿在那儿传道，那他们经常就是人穷到了四面涂地哈，就是说面对的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像咱们这么丰盛的，又是这个装饰品，那个打开冰箱有那么多的丰盛的食物，而是真正的就是面对的就是四面墙壁哈，而他们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哈，就是贫穷的，就说明我们真正的信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啊，而不是在物质身上，所以呢，也是耶稣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神的国土哈。所以，我们将所有的信心盼望，包括我们信心的考验，都是要专注于耶稣基督身上。那最后第5点，也就是让我们的思考，我们应当现在如何接受了耶稣基督，活在信心里，如何活当今。如何过度日？哈，这就是提多书2章11到12节告诉我们的。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愿我们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敬虔度日。感谢主。
好，感谢雷青的分享。所以，救恩是神恩典的礼物，是临到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蒙恩的回应就是以爱与信心活出这个福音，并为他人所有的人代祷，使更多的人呼求主的名而得救。牧师有没有给我们这周的金句？好像没有给我们这周金句，是吧？那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把麦克风打开，我们一起来背主导文，然后结束之后，请陈洁姊妹为我们祝祷。
主导文，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们在
在
天上
天
就是
上
看
的
到
每
你
人
自己
都
的
是
名
你的
为
灵
什
魂，
么
愿
是愿你的国
降
度
临，愿
降
降
临，
临
赦免你的
你
罪，在地上
在
如
地
同天
上
上，
如同
上
在
天
天
上。
上，
我们
愿
日
用
用
每
的
一
饮
时，
食，
就
我
是
们原
债
谅我
给
们
我
是
们，
我
我们免了人的债，
们的债，
我们免了
我们
债
的
债，
我们
让我们
的
有一件
恶，
事
对，
情，就我们脱离
国
凶
度，
恶，
我们
全
国
是
度，
夺
荣
地、
耀，
权柄、荣耀，
荣耀，
全
是
是
你
你
的，
的，
是
来
你
源
的，
的，
直
直到
到
永
永
远，
远，
阿门。
阿门。
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让我们有心，我们来侍奉你，服侍你。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热心是出于情绪、习惯或个人的盼望，而不是出于那对你真理的认识。求你来光照我，真的是除掉我心中剩下的一些老我，真的是让我在热心当中有真的知识，在侍奉当中以基督为中心，凡事先寻求你的旨意。你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你的救恩没有分别。也求你除去我们心中对别人的成见或者是退缩，让我们相信你能够拯救任何的人。求你赐我勇气，向身边的所有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传扬你的名，让你的名真的是愿地下凡有气息的活物都来口唱心和的来称颂你的名。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
咱
阿
们。
门。